各位来宾早上好。
咁头先主席弟兄系讲得好啱嘅。
刚才主席弟兄说得很对。
能够认识呢位嘅主。
能够认识这位主。
能够行喺主嘅恩典嘅里边。
能够走在主的恩典里面。
系一生最美嘅祝福嚟。
是一生最美的祝福。
咁当然啦，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那当然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八位的弟兄姐妹会下午进行这个浸礼，
有八位的弟兄姐妹今天下午会有受浸。
回想在很多在我们教会过去十多年有份参与在浸礼的里面，
在过往十几年在教会当中可以参加在有浸礼，
当然不是，都当然不是我受浸了，
当然不是弟兄受浸。
不过在每一次看到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那份的喜悦，他们那份的欢乐。
当每一次看到受浸的弟兄姐妹那份的喜悦欢乐。
有时候我都很羡慕。
有的时候我也很羡慕。
如果我都有份浸呢，即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想要是我也有份受浸就好了。
记得我自己想起我自己受浸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三十年前。
那我想起我自己受浸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前。
有时候跟一些肢体分享呢。
有的时候跟一些肢体分享呢。
即是我即是在我们教会受浸的肢体分享呢。
就跟我们在我们教会受浸的肢体分享呢。
即是我觉得你们呢现在现今在能够在这个浸礼里面去见证神。
能够在浸礼里面见证神，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
有一个好的地方，
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同你一同去欢喜快乐，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欢喜快乐，
当然你们又会收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你送给你的一些小小的心意，
你也会收到弟兄姐妹送给你们的一点的心意，
我觉得你们很幸福，
我觉得你们很幸福。
咁回想三十年前自己受浸嘅时候咧，
回想三十年前我自己受浸的时候呢？
当然喺嗰阵时，自己信主，屋企人根本系反对。
当时我信主，家里人是反对。
你浸礼其实你都唔期望佢哋会嚟去参加去观礼。
浸礼的时候也不期望他们来看来
观礼
来观礼。
所以咧喺我受浸嘅时候咧，我都冇讲俾我屋企人听。
所以当我受浸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家里人。
因为都惊住佢哋反对，佢会拦，即系阻止唔俾你受浸。
因为怕他们拦阻，阻止我去受浸。
而且当时受喺浸礼嘅期间，亦都冇一个咁好嘅地方。
当时受浸的地方也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好的地方。
不过唯一有一样我好深刻的印象呢，
可是有一样我很深刻的印象呢，
在浸礼那个的过程的里面，
在浸礼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观礼的，
有很多人观礼，
原因呢，因为我受浸呢，我在海滩受浸，
因为我受浸是在海滩上，
我唔记得，我都唔记得喺边个海滩啦，唔知系大清水啊、小清水，我唔系好记得边个海滩个名。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受浸的海滩的名字。
咁啊，当时海滩系好多人。
当时的海滩上很多人。
当然有啲人咧都唔知你呢啲基督徒喺度做啲乜嘢。
当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你们这些基督徒在做什么。
咁一路喺度唱诗，喺度祈祷咁。
一直在那里唱诗祷告。
咁就牧者就一个个嗌一个人嘅名字，就出去海滩，出去海中里边受浸。
那牧者就叫那些受浸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就到海里面受浸。
当自己一路喺度，即系一路等到嗌自己嘅名字嘅时候咧，
当自己在等候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
里面的心真的很喜悦，还有里面很有那种荣耀，
心里面真的很喜悦，而且很有荣耀，
能够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去见证，
能够可以在这么多人面前见证，
即是现在回想起真的很神很有恩典，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神有很大的恩典，
真的弟兄姊妹，即是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很大的福气，
能够在众人面前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很大的福气。
不过浸礼过了之后，
可是敬礼过了之后呢？
其实仲有一个好长好长嘅功课，我哋需要去学习。
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功课，我们需要去学习。
一个好浅浅嘅道理，大家都会明白。
一个很浅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不同的阶段。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不同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一样。
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
不过唯一有少少不同的呢？
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呢？
我们地上这个物质的这个生命。
我们在地上这个物质的生命，
就算你不想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你不愿意它进入到另一个阶段，
时间和岁月都会拱到你去另外一个阶段，
时间和岁月都把你推到另外一个阶段。
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意吗？
不过在属灵的生命里面，
可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的话，
弟兄姐妹，要是我们不去努力，
我们不去追求的话，
我们不去追求，
时间和岁月不会将你拱到去一个成长的阶段，
时间和岁月不会将你们推到一个成长的阶段。
这个是那个的分别，
这就是分别。
所以今天早上我都拣选了一段的经文和大家去分享，
所以今天早上我都选了一段经文和大家分享。
当然一方面都希望今天我们受浸的这八位的弟兄姊妹，
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受浸的八位弟兄姐妹
能够因着这个经文能够得提醒得帮助，
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得提醒得帮助。
我们打开新约的希伯来书，
我们打开新约的希伯来书，
我们打开第六章，
我们打开第六章，
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
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第三节。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
咁揾到之后咧，我哋请翻译姊妹同我哋用国语读呢三几节嘅圣经。
Okay, 我们找到之后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好，在新约的书信里面，
在新约的书信里面，
类似的教导提醒，其实不单止只是在希伯来书这一处，
类似的教导和提醒不是单单在希伯来书这一处。
我们记得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我们记得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保罗呢特别去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保罗是特别去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其中责备他们什么呢？
其中责备他们什么呢？
就是他们属灵的生命没有长大。
就是他们属灵的生命没有长大。
保罗说，从前呢我用属灵的灵奶去喂你们。
保罗说，从前我是用属灵的灵奶来喂养你们。
因为那时候你们不能够吃干粮，
因为那时候你们不能够吃干粮。
但是现今呢，
可是现今呢，
你仍然都不能够吃，
你仍然不能够吃，
因为他们属灵的生命没有长大，
因为他们属灵的生命没有长大。
在新约的圣经当中，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很多时书信的作者，
很多时候书信的作者
都很郑重地去提醒责备去鼓励信徒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成长，
都很庄重地去提醒也责备信徒要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
当然另一方面，如果属灵的生命不长大，
当然一方面要是属灵的生命不长大，
就很容易会中了世界的诡计，
就很容易中了世界上的诡计，
不能够懂得分辨道理，
不能够分辨道理，
被异教之风将它吹来吹去，
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
我哋要明白真道，
我们要明白真道，
我哋就要需要属灵生命要长大，
我们就生命属灵生命就要长大。
咁喺呢度希伯来书嘅作者都同样去提到，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
佢话咧，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
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嘅地步，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在这个说话里面，其实作者不单只是劝勉去鼓励信徒要离开，
在这段话里面，作者不但鼓励信徒要离开，
离开那个根基，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
离开根基，离开道理的开端，
甚至这句说话带有一个命令的意思，你们一定要这样做，
而且这句话带有命令的意思，你们一定要这样做。
究竟什么是道理的开端？
那究竟什么是道理的开端呢？
在下文里面，作者就用了六个的一个的基要的真理。
在下面，作者就用了六个基要的真理。
他就说了，就如懊悔、死恨、信教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各等教训。
他说，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这些都是一些道理的开端，一些基要的真理。
这都是道理的开端，是基要的真理。
那我就将这六样的教训分成了三对。
我就将这六样的教训分成三对。
那第一对呢，就是懊悔、死恨和信靠神。
第一对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
这对是一个方向的转变，
这一对是一个方向的改变，
我称它为一个生命的开端，
我称它为一个生命的开端。
第二对就是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
第二对就是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
我称它为侍奉的开端，
我称它为侍奉的开端。
第三对就是死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
第三对就是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
我称它为永恒的开端，
我称它为永恒的开端。
第一对，
第一对
懊悔死恨，
懊悔死刑。
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呢，
要是我们读英文的圣经，
死刑是都可以译成为死的工作，
死刑也可以翻译成死的工作。
什么是死的工作呢？
什么是死的工作呢？
换一句话讲，就是说这些工作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工作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或者说这些工作是跟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
或者是这些工作与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
就好比在以弗所书二章和罗马书八章里面那里提。
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和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所讲，
就是一些我们体贴肉体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工作，
就是一些体贴肉体的行为和工作，
一些犯罪的一些的行为，
一些犯罪的行为，
这些都是死刑，
这些都是死刑。
所以我们要懊悔，要回转，
所以我们要懊悔，我们要回转。
回转怎样回转法呢？
那怎么回转呢？
我要将我们的方向转回向神，
我们要将我们的方向转向神，
并且再不是凭我们的行为去质疑，
而且不是凭我们的行为去质疑，
我们要用信心去朝向神，
我们要用信心朝向神。
所以一些英文圣经翻译就说，我们的信心是向紧神 toward God 这样。
所以有一些的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向着神 toward God。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很明白，在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的，
我们都很明白，在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
如果我们不从我们以前我们体贴肉体的生活去转过来，
要是我们不从从前那个体贴肉体的生活里面转变过来，
凭着神的恩典给我们的信心去接受这个的救恩，
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去接受救恩，
那我们不会站在这个的根基、这个的开端的上面，
那我们就不会站在这个根基、这个开端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清楚得救的基督徒，
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清楚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的教导，
我们也经历过这个教导，
我们都在当中，今天我们都是一班用信心朝向神的一班的人，
我们今天都是一班用信心朝向神的人。
这个基要的真理，当我们明白了之后，
当这个基要的真理我们明白了之后，
我自己在当中我再去想深一层的时候，
我自己在当中再深入的想多一层，
没错了，今天我们都是一班已经得救了有生命的人，
没有错，今天我们都是一班得救了有生命的人。
如果我用再用翻呢度所讲嘅一啲嘅工作、一啲嘅行为再思想嘅时候，
要是我再用当中的一些工作行为去思想的时候，
以前我哋冇呢个生命，我哋嘅行为、我哋嘅工作就系一啲嘅死行。
要是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行为就是死刑。
但今日如果我哋今日我哋已经有咗呢个嘅生命，
要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
咁我哋的工作，我们那个的行为又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为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承认我们每一个信主之后的人，
我们都承认我们每一个信主之后的人，
我们天然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我们天然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当我们讲到要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说到要侍奉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行为很有关系，
很多时候都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但会不会有时候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工作我们越来越多，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
但是可能会不会我们所来的生命仍然都是一个开端，仍然都是一个婴孩呢？
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仍然是在开端，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呢？
我们生命要成长，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其中有一个表现是可以看得到的，
其中有一个表现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表现就是对神爱那个的回应，
这个表现就是对神爱的回应，
对神的爱越深，
对神的爱越深，
我想你的生命的成长应该是越长进，
我想你的生命的成长会越长进，
因为你爱神，
因为你爱神，
以致我们就会爱神的家，爱弟兄姊妹，
以致我们就会爱神的家，爱弟兄姐妹，
爱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行为，是不是？
爱就会出现很多的工作和行为，
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有外面的工作和行为，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单单只是有外面的工作和行为，
但其实我们里面那个的爱是的生命未去到那个的地步，
可是我们里面的爱，里面的生命没有去到那个地步，
教会有些的需要，
教会有一些的需要，
弟兄姊妹会回来去帮手，
弟兄姐妹会回来帮忙，
这个是一个行为，是一个工作的表现，
这是一个行为，一个工作的表现，
不过这个表现的背后，
可是这个表现的后面，
我们都要想一想，我是因着什么我会来到参与在这个工作的里面，
我们都要想一想，我是因为什么才参与在这个工作里面，
是因为责任吗？
是因为责任吗？
是因为人个都回来，我不好意思我不回来，
或者说每个人都回来了我不好意思回来，
是因为我是在教会有岗位侍奉所以我要回来，
或者是我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岗位的侍奉所以我要回来，
又或因为我爱这位的主，我爱神的家所以我回来，
或者是因为我爱这位主，我爱神的家所以我回来，
总之我们都很盼望很期望在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都很期望在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作出一些的表现，一些的行为的表现，
他们做出一些行为的表现，
特别这些表现是对着我来讲，
或者是这些的表现对于我来说，
比方家庭里面儿女对父母有一些的表现，有一些的行为，
比如说是在家庭里儿女对父母有一些的表现行为，
你期望是因为你那个的权柄要这样做去这样做，
你期望是因为你的权柄你要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了，
你说很希望他能够长进到一个地步他因为对你的爱他而这样去做，
或者是他可以长进到一个地步因为他对你的爱所以他这样做，
期望他因为明白你对他的爱所以他因为爱的回应他而有这个的表现，
是他明白你对他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回应，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 去想的时候，
所以当我自己去想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我的死刑，
我相信我们今天脱离了这个死刑、
我们已经是一班有生命的人，
我们是一班有生命的人，
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进到什么地步呢，
可是我们这个生命进到一个什么地步
呢，跟我们生命的表现我们的行为能不能够相称呢，
跟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相称呢，
我们是因为个责任我们有这个行为，
我们是因为责任我们有这个行为，
因为我们对主的爱我们而有这个行为，
或是因为我们对主的爱我们有这个行为，
我想如果我们因为爱而有这个行为有这个表现的时候，
要是我们是因为爱有这个行为有这个表现的时候，
这个的行为更加的美，
这个行为就会更加美，
更加的宝贵，
更加的宝贵。
下文那里讲到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
下文里面 讲到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
如果我们看无论看中文和英文圣经的里面呢，
看我们的中文还是英文的圣经，
这个洗礼都是一个众数，
这个洗礼都是一个众数，
可能我们 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奇怪的一个问题，我们新约教会我们的浸礼只有一个，
当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在今天新约教会里面洗礼只有一次，
不过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当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希伯来书主要的一班的受书的人，
希伯来书里面受这封书信的人
是一班仍然是受旧约礼教影响的一班的信徒，
是仍然在受着旧约的礼教里面影响的信徒，
在旧约的礼教的教训的底下，
在旧约的礼教的教训底下，
有很多是关乎洁净的礼仪，
有很多是关乎洁净的礼仪，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那里，
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
我们由十七英文就打在出版上面了，
我们有英文的经文打在 PowerPoint 上面。
三十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
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问到之后呢，你请听我读就得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作洗濯盘和盘座以便洗濯，要将盘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盘内要盛水，阿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盘内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要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作阿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的例子，
这个例子
在旧约神去规定，
在旧约神去规定
服侍的祭司，
服侍的祭司
在他们进行公职之前，
在他们进行公职之前，
他们必须要行一些洁净的礼，
他们必须要行一些洁净的礼。
我相信这里所讲的各样的洗礼，
我相信这里讲的各样的洗礼，
某方面就从这些洁净的礼有关系，
某一方面是和这些洁净的礼仪有关系。
当然今天去到我们新约的教会，
当然今天到了新约的教会，
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浸礼那个的意义，
我们都很明白我们的浸礼的意义，
我们就见证与我们的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不是？
就是见证与我们的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与主的生命联合一起，
与主的生命联合在一起，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这个都是罗马书里面六章里面所讲，
这都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的。
这些各种的教训，
这些各样的教训
都只是一个开端来，
都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讲下面那个按手之礼先，
我们先说下面的按手之礼。
在圣经里面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按手这个这样的动作，
在圣经里面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按手这个动作，
比如祝福的时候呢，
譬如是在祝福的时候，
你记得当雅各去为约瑟两个仔祝福的时候，
你记得当雅各向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
就将手放在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头上，
将手放在以法莲马拿西的手的头上，
当祭司要献祭的时候，
当祭司要献祭的时候，
手就按在那个祭牲的头上，
手就按在祭牲的头上。
为人去祷告的时候呢，
为人去祷告的时候呢，
这时候都会将手按在那个为祷告者那个的身上，
手都可能会按在被祷告者的身上。
不过有两点我想特别去强调的，
有两点我想特别去强调的，
就是当人要接受圣职的时候，
就是当人在接受圣职的时候，
当人要被差遣出去去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
当人被差遣出去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个按手这个这样的动作，
都会出现按手这个动作。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民数记的27章，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民数记第27章，
我们看16到23节，
我们读第16到23节。
你留意，特别留意经文在第18节那里这么讲，
特别留意在经文的第18节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乱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要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和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祝福他。我们继续看下面，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和以利亚撒的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土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按手在他头上祝福他，照耶和华藉摩西所说的话。下面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6章这里就讲到当时要设立7个的执事。
使徒行传第6章就讲到当时要设立7位执事。
我们看第6节，
我们来读第6节，
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都记得，
要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
当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出去传道的时候，
当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出去传道的时候，
他们都经历这个按手的礼仪，
他们都经历了按手的礼仪。
无论是浸礼是按手的礼，
无论是浸礼还是按手之礼，
最重要都不是那个的礼仪那个的本身，
最重要都不是那个礼仪的本身。
礼仪可以说是一个的见证，
礼仪可以说是一个见证，
但是这个见证的往后的日子，
可是这个见证往后的日子，
你怎样去活出一个见证的生命才是最重要，
你如何活出一个见证的生命才是最重要。
或者当我们已经接受一个的岗位去服侍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接受一个岗位去服侍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停在我接受那一刻，
我们不是单单停止在我接受那一刻，
我们往后怎样去服侍才是最重要，
我们往后如何服侍才是最重要。
礼那个的本身当然有它那个的意义，有那个教导的当中，
礼它的本身当然有它的意义和教导在当中，
我们要去明白，
我们要去明白，
我们要在当中要去追寻，
我们要在当中去追寻。
我们要知道神在这些礼仪的背后那个的心意，对人那个的要求。
我们要明白神在这些礼仪的背后对人的心意，对人的要求。
倘若我们今天只是经历了这个的比方浸礼，我们就停在这里。
譬如说我们今天经历了浸礼就停在那里，
无论我们是十年前受浸、二十年前受浸或者三十年前受浸，
无论我们是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前受浸，
如果我们只是停在那个的阶段，
要是我们只是单单停在那个阶段，
我们的生命仍然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我们生命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我们只是明白外面那个的字句，
我们只是单单明白外面的字句，
我们没有明白神那个的心意，
我们没有去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属灵生命我们要成长的时候，
我们知道属灵生命要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离开这些的阶段，
我们就要离开这些阶段，
离开这个的开始，
离开这一刻的开始，
去到另进到另一个阶段的里面，
进到另外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看另外一对，最后一对，
我们来看最后一对，
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
死人复活永远审判。
我们知道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
我们知道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同责备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说为什么在你的当中呢仍然有人说是没有复活的事，
他说为什么在你们当中仍然有人会说没有复活的事。
保罗说如果人没有复活，
保罗说要是人没有复活，
基督就没有复活，
基督就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要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了，
我们所传的就枉然，
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
我们所信的就枉然了。
复活在我们那个的信仰里面很重要，
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
当然我们都明白，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主回来我们都会复活，
当主回来我们都会复活，
无论信与不信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
无论信与不信的人当主再回来的时候都会复活。
不信的人呢，
不信的人呢，
他们复活就要面对那个生死罪那个的审判，
他们复活是要面对生面对罪的审判。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一班已经得救有生命的属神的人呢，
可是我们今天要是一班得救有神生命的人呢，
我们的复活会面对什么？
我们的复活会面对什么呢？
当然这里所讲永远的审判，
当然这里说永远的审判，
我相信是指到将来罪那个的审判，
我想是指将来罪的审判。
不过我们都要再明白多一点，
可是我们也需要再明白多一点，
讲到审判的时候，
讲到审判的时候，
除了将来复活罪人要面对他那个的审判之外，
除了将来复活罪人要面对他们的审判之外，
我们一班属主的人，
我们一般属主的人，
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审判，
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审判。
教会神的家所有属神人都要去到主面前要面对那个的审判，
教会所有属主的人将来都会去到主的面前面对审判。
所以我们常常有牧者都提醒我们，
所以常常有我们的牧者提醒我们，
我们将来要去到主面前要交账，
我们将来要来到主的面前要交账。
那我将来交些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怎样去活，
我们交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如何去生活。
所以等于我们不是再停留在我们我们免除了罪的审判我们就觉得就完结了，
我们不是停留在说我们免除了罪的审判就完了，
我们还要更深去明白，
我们还要更深的去明白，
我们将来去到主面前，
我们将来去到主面前，
主都要审判我们今日所作的，
主也要审判我们今天所做的。
在 属灵的生命的里面，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
倘若我们如果不去追求生命的成长呢，
倘若我们不去追求生命的成长，
那在前的呢就会在后，
那在前的就会在后。
但倘若我们能够追求生命的成长呢，
倘若我们去追求生命的成长呢，
在后的就会在前，
在后的就会在前。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看轻那个前后那个的分别，
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去看清了前后的区别。
你知道这句的说话呢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比喻来，
你知道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一个比喻，
那就讲到一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
那也讲到一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
啊。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啊，清早就去找工人来 做工啊。
那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就去找人来做工
啊，去到中午咁一路找人来做工，
到了中午也是继续找人来做工、
啊、去到最后见到有人仍然站在街上，咁就哎都叫他来看到有葡萄园去工作，
到最后看到街上还有人，就仍然叫他进葡萄园里面工作。
咁啊，到去嗰、那个嗰、那个主人要发工钱嘅时候，
到了主人要发工钱的时候，
咁啊，一早嗰个又得一样嘅得一个嘅工钱。
一早就去工作的，也跟后面的得一样的工钱。
咁嗰啲人就喺度好唔即系好啦，好唔公平啊！
那些人就觉得很不公平。
咁呢个比喻去到最后咧，主耶稣就话：，
这个比喻到了最后，主耶稣就说：
在前嘅要在后，在后嘅将要在前。
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
不过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呢个比喻之前系讲紧啲乜嘢？
可是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这个比喻之前是说什么？
喺十九章尾嘅时候咧，彼得问主耶稣一个问题。
在第十九章最后的时候，彼得问主耶稣一个问题。
彼得话：我哋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啦，我哋要得着啲乜嘢啊？
彼得问：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什么呢？
咁主耶稣就同门徒讲，
主耶稣就跟门徒说：
当人子坐喺宝座上嘅时候，
当人子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你们都会坐喺十二个宝座上去审判以色列民。
你们都是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去审判以色列民。
但是跟着下文主耶稣就说：凡因为我要撇下房屋、妻儿、儿女等等的。
接着主耶稣下面就说：凡因为我撇下房屋、妻子、儿女的，
你们都得着百倍。
你们都得着百倍。
跟着主耶稣就说：然而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然后跟着主耶稣说：然而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
跟着二十章就说：因为天国就好像一个葡萄园的主人。
然后第二十章就是说天国就像一个葡萄园的主人。
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底下主耶稣讲这个的比喻，
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底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我们常常去看那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常常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比较着重去看那个恩典，
我们都比较着重去看恩典。
当然恩典是没有公不公平，
当然恩典是没有公平不公平。
既然是恩典就跟公平无关，
既然是恩典就跟公平没有关系。
如果要讲公平，
要是要说公平，
主耶稣为我们死根本就不公平，
主耶稣为我们死就是不公平。
主赦免我们就是恩典，
主赦免我们是恩典。
如果按公平就主就不应该赦免我们，
要是按公平主就不应该赦免我们。
不过那段经文除了讲恩典之外，
不过那段经文除了讲恩典之外，
我想再讲到将来你要交账。
我就想到将来我们要交账。
你记得彼得他问：我撇下一切跟随你，我们将来要得些什么？
你记得彼得问：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会得什么呢？
主耶稣说：凡，总之不单你们所有的人，如果为我撇下一切，
主耶稣说：凡为我撇下一切的，
将来你们都要得百倍，
将来你们都要得百倍。
怎样去衡量这个百倍呢？
怎样去衡量这个百倍呢？
怎样去衡量将来主我们所得的呢？
如何去衡量将来我们所得的呢？
审判那个 judge 在哪里？
那个审判在哪里呢？
好在乎我们今天我们撇下点什么？
很在乎今天我们撇下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时会好觉得，哎，我们都我好像跟彼得这样问，主我都撇下了都不少了，将来我得些什么？
我们会今天会问，我们已经撇下不少了，将来我们会得什么呢？
弟兄姐妹，将来我们都要面对那个的审判。
弟兄姐妹，我们将来都要面对那个审判。
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主对我们那个的称赞，对我们那个的责备。
我们要面对主将来对我们的称赞和责备。
我们不要常常去停留在这里，我今天为主撇下些什么，撇下了什么。
我们不是停留在今天我为主撇下了什么，
将来要去到主面前要交账的时候，
将来到主面前要交账的时候，
我们盼望我们在交账里面我们都有丰富的果子献给我们的主。
我们都盼望我们在交账的时候有丰富的果子献给主。
我们不要甘心我们只是停在我们罪得赦免，免除这个罪的审判就满足。
我们不甘心停留在罪得赦免免去审判，这个就满足了。
好了，希伯来书这里作者提到，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
他说你们要竭力追求，
他说你们要竭力追求，
进到完全的地步，
进到完全的地步。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属主人我们竭力就可以这样去往着那完全的地步去走呢？
我们是不是竭力就可以往着完全的地步走呢？
当然我们要竭力的，
当然我们要竭力，
我们要付代价去跟随主的，
我们要付代价去跟随主。
不过是不是单单我们的竭力就足够呢？
是不是单单是我们的竭力就已经足够了呢？
我们再看看下文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他说神若许我们，
他说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我们必如此行。
我好被那句说话去提醒，神若许我们，
我很被这句话去提醒，神若许我们，
除了我们的竭力，
除了我们的竭力，
我们还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平安诗集一首诗歌，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了平安诗集一首的诗歌。
在诗歌316首的里面呢，
在诗歌316首里面呢，
第三节呢有几句的歌词这样说，
第三节里面有这几句歌词这样说，
他说呢，每当我前读你圣洁的话语，
每当我前读你圣洁话语，
求你用你的荣耀去照亮每一句，
求你用你的荣耀去照亮每一句。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我们仍然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一个等候依靠的心，
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等候的心。
如果单是只是人的努力，
如果单是人的努力，
我们对神的心不对的，
我们对神的心是不对的，
我们只是得一些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的，
我们只是得到一些知识让我们自高自大。
所以当我们说要作者去提醒我们要我们竭力去追求的时候，
当作者提醒我们要竭力追求的时候，
下文作者再补充就说神若许我们，
所以下文作者就补充说神若许我们，
我们的努力神的恩典，
我们的努力神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朝着那个完全的地步这样去行，
我们就可以朝着完全的地步去行。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去提醒鼓励信徒要去竭力去追求呢？
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提醒鼓励弟兄鼓励弟兄姐妹去竭力追求呢？
在希伯来书这里究竟有什么的原因呢？
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些什么的原因呢？
我知道咧，如果我哋读希伯来书嘅时候，
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希伯来书咧里边有一个两个好大嘅主题。
希伯来书里面有两个很大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系去讲出呢位嘅耶稣基督系嗰位至尊贵、至荣耀嗰位嘅大祭司。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讲出主耶稣基督是最尊贵的大祭司。
这个就是第一和第七章里面所讲的，
这是第一到第七章里面希伯来书讲的。
第八章开始就讲到这个的约比地上的约更美，
第八章开始就讲这个约比地上的约更美。
在开头这个主题的里面，
在开头这一个主题里面，
作者他要信徒要看见要明白这位至尊荣的大祭司。
作者让信徒去看到这一位最尊荣的大祭司。
咁作者咧就用咗三个嘅人物嚟去讲出呢件嘅事实。
作者就用了三个人物去讲出这件事实。
第一个系摩西。
第一个是摩西。
第二个系亚伦。
第二个是亚伦。
佢讲出耶稣基督嘅职事比神嘅工人比摩西更加嘅美。
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职事。的执事比摩西更大更美。
耶稣基督这位的大祭司比地上的祭司亚伦更加美。
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比地上的祭司亚伦更加美。
跟着他就提到麦基洗德来做一个的比喻，
然后他就提到莫基洗德做一个比喻。
不过当他如果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
当他讲到莫基洗德的时候，
他就停了在这里，
他就停在那里，
他就将个方向转到信徒那个生命的里面，
他就将方向转到信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回前少少第五章，
我们读前面一点，第五章
我们看第十一节，
我们读第十一节。
论到这里，请听我读的了。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别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就是那个的原因。
这就是第五章第十二节，就是那个原因。
当作者他提到麦基洗德，希望让信徒去看见这位至尊荣的大祭司的时候，
当作者想信徒看到这一位最尊荣的大祭司的时候，
作者就讲不下去，
作者就不能讲下去了。
原因是说他们听不进去，
原因就是他们听不进去。
他们听不进去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道理太深，
他们听不进去的原因不是因为道理太深，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长大，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长大。
讲他们都看不见听不明，
讲他们都听不见听不明。
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属灵生命我们要追求长进？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追求长进？
当然从其他的书上我们知道有很多原因，
当然从其他的书信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要长大，我们就不会被很多的异端邪说所迷惑。
我们要长大，不然我们就会被很多异端邪说所迷惑。
我们要长大就能够明白真道，
我们要长大我们就要明白真道。
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生命越长大，
生命越长大，
正如我开头所讲，
正如我开头所讲，
你对主的爱就越深，
你对主的爱就越深，
你越看见主那个的荣耀那个的美丽，
你越看到主的荣耀和美丽，
就会推使你的生命更加的长大，
就会驱使你的生命更加的长大。
你越长大就越更多的看见更多的明白，
你越长大就会有越多的看见和明白，
从而你的爱也都越来越多，
从而你的爱也会越来越多。
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都不会说我们去爱一个人而我们不想去认识他，
我们都不会说我们要去爱一个人我们却不去认识他。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爱你的太太，
在家庭里面你爱你的太太，
或者之前未结婚前你女朋友，
或者没有结婚之前你的女朋友，
你不会不想去认识她多一点，
你不会不想去认识她多一点，
你不会不想知道她多一点，
你不会不想知道她的多一点。
你爱一个人，你就想认识他多一点。
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想去认识他多一点。
何况今日呢位是爱我们的主。
何况今天这一位是那位爱我们的主。
是我们所爱的主。
是我们所爱的主。
你要认识他多一点，你就要长大。
你要认识他多一点，你就要长大。
要认识他多一点，你就需要竭力的追求。
你要认识他多一点，你就要竭力追求。
倘若说我们不长大了，不追求。
倘若说我们不长大，不追求了。
或者说这个人我不想认识他多一点。
或者说这个人我们不想认识他多一点了。
会不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跟我如果无份无关的时候，我没需要花我的时间去认识他，去知道他。
或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跟我无份无关的话，我就不需要花时间去认识他了。
或者我们今天我们那个的光景，
或者我们今天的光景，
我得了这个救恩就已经够了，
我得到这个救恩就已经够了。
他是不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
他是不是一位更美的大祭司？
与我没什么关系，
和我没什么关系。
他几咁嘅荣耀，几咁嘅宝贵。
他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
与我冇咩关系，
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我得救就得啦，
我知道我得救就行了。
会不会有阵时我哋都会停留喺一个咁样嘅阶段嘅里边？
会不会我们也会停留在这样的阶段里面？
弟兄姊妹，我哋盼望我哋一定要记得记得。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会记得。
这位主是用了重价去买我们。
这位主是用重价来买我们的。
这个重价有多重呢？
这个重价有多重呢？
我们不可以拿个绑去绑绑他。
我们不可以用一个棒来棒他。
这个重价有多重呢？
这个重价有多重呢？
你愿认识主。
你越认识主，
你就越看到这个重价有多重，
你就越看到这个重价有多重。
你越不去追求，
你越不去追求，
你永远不会明白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有多么大。
你永远不会明白主为我们所付上的重价有多重。
我们很多的诗歌呢，
我们很多的诗歌呢，
常常去讲到主那个的荣美，
常常去讲到主的荣美，
主那个的荣耀，那个的尊贵，
主的荣耀尊贵。
我们看不看得见呢？
我们能看见吗？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呢？
为什么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工人他们能够又看得见呢？
那为什么有另外一些神的工人他们又看见呢？
早前呢经历一件这样的事情，
前一段时间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跟我仔去吃饭，
有一次跟儿子去吃饭，
我仔呢就拿了一些图画来给我看，
我儿子就拿了一些图画给我看。
那些图画呢是测人的眼睛有没有色盲的，
那些图画就是要检查一下人的眼睛有没有色盲。
咁佢俾我睇好多唔同嘅图画。
他让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图画。
咁其实我睇颜色系有啲问题嘅。
其实我看颜色是有一些问题的。
咁佢就攞咗一幅图画俾我睇。
他就拿了一幅图画给我看。
我睇其实我睇唔到里面系乜嘢。
我看来看去都看不到里面是什么。
我但我又唔好意思话我睇唔到系乜嘢。
我又不好意思说我看不见是什么。
即系我一路估下，系咪呢个字咧？系咪呢个字咧？咁。
我在那里猜是不是那个字呢？
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啦，我用又将佢调转又反转，我都睇唔到里面系乜嘢。
我把它那个调来调去，都看不到里面是什么。
咁我都冇办法，都要承认啊，仔，我睇唔到。
我都没有办法，只能承认说我看不到。
啊，除非只会话。你看不到就啱啦。
谁不知道？他说你看不到就对了。
因为你看不到咧，就证明你喺某呢种嘅颜色里边你冇问题。
就你看不见，就代表说你在这个颜色上面是没有问题。
不过佢再补充。
不过他再补充。
不过亦都可能系因为你 totally blind， 所以你看不到。
也可能是你完全是瞎了，就看不到了。
原来简直咪睇到同睇唔到，真分别好远。
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和看不到差很远。
你看到主的美丽，
你看到主的美丽，
你看到主那个的尊贵荣耀，
你看到主的尊贵荣耀，
将来你去到主的面前，
将来你去到主的面前，
你所得的那个的结果，
你得的结局，
跟今天我们不去追求，我们不去认识主的尊贵荣耀，
跟我们今天不去追求认识主的荣耀，
将来的分别很大，
将来的分别很大。
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得救和不得救那个的阶段里面，
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得救和不得救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根基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根基，
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始。
一条蒙福的路呢，
一条蒙福的路呢，
弟兄姊妹，是要我们追求去行，
是要我们追求我们要走的。
我们不去行呢，
我们不行呢，
你看不到前面那个恩典那个福气有多大，
你看不到前面的恩典和福气有多大。
我想弟兄姊妹都有去过Stanley Park、啊、
我想弟兄姐妹都有去过 Stanley Park。
你不会去到个门口那里你觉得啊好靓好靓，那你就走，我想你不会、啊、
我想你不会去到他的门口就说啊很美丽啊就走了，
你会继续的行进去，
你会继续的走进去，
一路的行完整个的公园，
一直把整个公园都走完了。
当你看完的之后，
当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真的领略经历那个的美，
你就会领略经历里面的美丽。
我们努力去追求走这条蒙福的路，
我们去努力追求走这条蒙福的路，
我们努力去追求去让求主给我们，让我们更看得见他那个的美丽，那个的荣耀，
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得到他的美丽和荣耀。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
就正如有诗歌都会这么说，
正如有的诗歌都这样说，
我今天看见是远超我以往所见，
我今天所看见是远超我过往所看见。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看见，
弟兄姐妹，要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看见，
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离开道理的开端，
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离开道理的开端。
盼望我们一班弟兄姐妹，不单止今天受浸的几位的肢体，
盼望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今天受浸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我们不同的阶段里面，今天都是一个开端，
在我们不同的阶段里面，今天都是一个开端，
我们仍然需要求主的恩典怜悯，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我们求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继续向前走，
进到完全的地步，
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个是主的心意，
这是主的心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很深的感谢。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满心的感谢，
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恩主，
因为您是那位爱我们的恩主，
你是那位至尊荣至尊贵的那位的大祭司，
你是那位最尊贵最尊荣的大祭司，
主你为我们所作的，
主你为我们所做的，
我想同我们一生我们努力去追求，我们的认识仍然不能够认识得完全，
我们穷我们的一生去追求去认识，我们都不能认识得完全，
但主啊，我们愿意认识更多，
可是主啊，我们愿意认识更多，
我们愿意看见主你的荣耀尊贵更加的多，
我们愿意看到主的荣耀尊贵更多，
在这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这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怜悯，我们继续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追求长进，
让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我们更加的长进追求，
让我们在地上这段日子我们活着，我们更像我们的主，
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日子我们活得更像主，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交给当值执事，
时间交给当值执事。